书。接着说这段
乔无义，
于是一听母亲既然提议，没说的。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冶寿长为师，爷儿俩习学武艺。公冶寿长就不这儿，这一交给白云梅，跟当初截然不同。为什么不同？林坤和尚主要着重硬功，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，吃硬劲儿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人，莲花底灌当，铁齿排肋，油锤灌顶，讲究单掌开飞，击石无粉。但是老鸳鸯公冶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，先修内而后外，这功夫更不一样。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，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达摩老祖一金经，从这方面入手。光阴似箭，眨眼几个月过去，白瑞一算计，林空师傅失信了。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，现在都六个月了。看来公冶寿长没说瞎话，不然的话你怎么养？你说给我取刀去，取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。没想到人化龙化虎，难化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我还年轻啊。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，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。第一，直爽，心有什么嘴说什么，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，哎，他就找这死理儿。另外，这老头不狗气，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。你要练好了，他夸赞你；练不好，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。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眼泪。老头也不留情，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。这爷俩是亲密无间，就这样，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，这一年等于十年。这样算起来，前二十年后十年，白云瑞这三年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，眼睛更亮。这阵云瑞觉着个气呀，怎么用，怎么得劲儿。叫他往哪使，他往哪使。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。等到了转过年，春暖花开，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：“云瑞啊，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？”“师傅，我觉着大有长进。”“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回过头去再看看，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？”“有。”我觉得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，是吧？为师没骗你，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，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。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，你记住，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，练的是气功，你要好好学，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。因为你爹名震四海，你是他儿子，还要超过你爹。从现在来讲，你的能耐比你爹强的多的多，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的多的多。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。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打算告辞了，回家去看看。师父，怎么你也要走
啊？我能不走？我有家有业，
我不是出家人，一心无有牵挂。再告诉你，我在中州有房有地，孙男弟女一大帮子，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，家里能不挂念？哎，但是云月呀，你放心，我走是走，我还回来。往最多说半年，往少说出仨月，我指定回来。我还得给你烧点好东西来呢。你不是爱练刀吗？刀我没有，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叫亮银盘龙戟。我再教给你三十六路翻身戟，管教你驰名天下。
公冶
寿长要告辞，说给云瑞啊去取兵刃去。班瑞心里热乎乎的，难舍难离，因为云瑞这孩子心肠特别热，相处这一年多，他对宫野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。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，在不练功夫的时候，爷儿两个除喜谈心，宫野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，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，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，绿林之中许多奥秘，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。白云瑞啊，脑袋这一装这事儿多了，眼界也就开阔了，因此他跟宫野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，觉得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。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，但他心里热乎乎的，难舍难离啊。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，云瑞也不好阻拦了。本来嘛，人家有家有业，孙男弟女一大帮，能不回去看看吗？能老在这儿待着吗？最后云瑞点头了，师父我有个要求。什么事儿你说吧。你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说走很快就回来，结果连影子都没了，我真怕您跟他相似，说半年回来三个月回来，您再不回来怎么办。哎，云瑞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怎么能跟我比，我没跟你说吗，他是个疯子，不然的话怎么叫疯僧最菩提呢，我是个正常人，说话是算数的，你记住最多最多半年，少者说仨月，我指定回来，不信的话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呢，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。你看话说到这就不用往下再说，云瑞到内宅禀明母亲，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。第二天照例准备宴请的饭菜，白福在这作陪。在席前宫野寿长跟吴奶奶说，夫人呐、啊，您这儿子您生着了，不但你喜欢，连老朽我都喜欢，我见过的孩子太多，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，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，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，我也心甘情愿，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，您就等着得计了，这孩子快生着了。你说当着母亲的面是这么一说，当娘的心里多高兴。老剑客，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。哎，我是次要的，主要是老白家有福，家教有方啊。不过夫人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云瑞还是个孩子，年轻短练啊，将来叫他注意，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。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与紫檀，这个人是最险恶的，什么样的人都切加注意，不可上当。夫人问白云瑞，孩子你听见没，老师的话能记住吗？娘我全记住了，我觉得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那好，饭吃完了，老头把东西收拾好了，拄着拐杖告辞，云瑞往外相送，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。云瑞还想往前走，被宫野寿长给拦住了。孩子， 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回去吧，好好练功啊，不准耽误。等为师回来，我还要检查，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，是退步了。要长进，为师高兴；你要退步了，我可不答应。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可砸你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耽误。
嗯，就这样吧，
咱们回头见，回头见。
公爷寿长走了。
白瑞回到家里，就像掉了魂了似的，躺在床上，俩眼望顶棚，是思前想后。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，记住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？走了一年多，连封信都不写，石沉大海。难道说公冶寿长说的都是真的？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做了什么坏事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难猜难解呀。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了，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，先练少林的，后练公冶寿长教给我的，这两种功夫齐头并进。云瑞下定决心，在这开始天天练功，白佛照样陪着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到夏天了。江南的地方也热，白天没法练功，就得晚上练。这天日头往西端了，云瑞刚要练功，就见白福啊乐着跑进来：“少爷，少爷，我给你道喜了！你猜谁来了？谁？这回你说明白点。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啊！”云瑞真不敢相信，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。白瑞撒腰往外就跑，白福跟着。这时候刚到门前，风僧醉酒去凌空已经进了院子，人在这住二年，上上下下都熟了。这些土人们都陪着，问长问短。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，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。所不同的是，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，精神头特别足。爷俩的一见面，云瑞撩衣服跪倒：“师傅，你回来了！”“
回来了，怎么着急了吧？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，大概永远不回来了，有没有这个想法？”“
有。”不是做梦吧？
哎，为师说话算数。不过呢，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，耽搁了半年多，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。说话之间，云瑞把师父请进厅堂，爷两个落座。云瑞就问师父：“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？您怎么才回来？”“
哎，孩子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我离开庙上二年多，哎呦，这庙就不像话了。因为有片地产，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。我一回去，正赶上这个事儿。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，能够不管吗？就这样，递橙子，打官司，找人辩理。”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，故此迟误到今天。官司总算打赢了，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，把事情料理完了，为师这才回来，故此耽误了半年多。孩子，先别说别的，我问问你，功夫练没练？扔下没扔下？没有，徒儿天天都在练。好孩子，我相信他。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，我还惦记这件事儿。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，再把功夫荒废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孩子，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？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，现在化腹前言，你来看。风僧醉土披凌空，说着把包袱打开，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，往前一递。白云瑞用 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啊，这都傻眼睛，什么原因？刀太好了，没见过，刀把到刀尖长了下是三尺六寸，白鲨鱼皮的刀鞘，金八钩，金十件，大黄的挽手带，赤金的刀牌。云瑞轻轻的掂量掂量，轻重正可手，大拇指摁雁翅一推崩簧，不用往外拽，刀自己往外跳，真是龙吟虎啸啊！云瑞把刀拽出来，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，冒寒气。白文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，好刀，好刀啊！师傅，这是真是宝。
看外表看不出来，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。白佛，去，拿几根铁条来，粗点的啊，铁板也行。哎，白佛出去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报警一摞来，铁条、铁板什么样的都有，往地上一放。凌空伸手，挑了一根比较粗的，这根铁条比大拇指还能粗两圈。云瑞，拿刀往这上砍，别心疼，别怕。云瑞真有点舍不得，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？可师傅有话，自己就壮大胆子了，把宝刀一挥，对准铁条，真好像快刀切萝卜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把铁条砍为数段。再看宝刀的刀锋，依然是那么锋利，没变样。把铁板拿过来，砍成数段，仍然如此。凌空说：“瞅见没？是宝家伙，砍硬的不算，咱再砍点软的。”说着，凌空让白虎找了点毛，头发也行，毛也行，给我弄点来。时间不大，拿来了，把这毛搁到刀刃上，用嘴一吹，马上折为两半，这就叫吹毛立起来。哎呀，把白瑞喜欢的不得了，是手舞足蹈。凌空说：“孩子，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为师啊佩戴多年了，后来落法为僧，这宝刀我就不用了，一直藏到古寺之中为镇寺之宝。你我是师徒，我没有别的纪念，故此以此刀相赠，还要陪伴你一生，多谢师父赠刀之恩。”这一说皆大欢喜，吴奶奶听着信儿，赶紧准备素斋素饭给凌空老和尚接风。在席前，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，吴奶奶一听真是那么回事，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，庙上出来纠纷了。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，又有血也有肉，他也能生气。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，违背清规戒律，跟老百姓发生纠纷，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。都听完了之后，吴夫人告诉云瑞：“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。”哎，到了晚上没事儿了，在院里头一边喝水一边凉快。今天晚上，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，凌空下手指头就算。云瑞啊，今儿个是什么时候？你忘了，今天是7月15。哦，怪不得月亮这么亮，太好了。别的话先别说，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，我看看有长进没有。哎，白云瑞把衣服脱掉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往天津院一站，开始练功。云瑞一边练呢，一边犯嘀咕，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，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，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。云瑞练着还助着意呢，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，凌空看出马脚来，把脸往下一沉，
弥陀佛，别来了。把云瑞吓得一哆嗦，不练了。师父，弟子哪点练错了？云瑞，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。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？看这意思，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。我这怎么回事？
因为
师父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？白云瑞扑通跪下，师父，您别生气。本来我不想隐瞒您，我寻思您刚回来，过两天养足了精神，恢复了疲劳，我再跟您讲。既然您看出来了，那我只好实说。说怎么回事？他呀，你说呀，我怎么说呢？喂，哎呀，宫野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说。那一说让林空多下不来台，所以云瑞呢还编，越编越露马脚，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后来林空有点急了，云瑞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
是河南来的，
福姓宫野，双名寿长，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。
哦，原来是。